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纪下》第23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一下《列王纪下》第23章。原谅我，我也只能把我读完以后第一个感觉，很真实的感觉跟大家分享。从神的国，不是，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大卫所立的国，经过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后，分成南国跟北国以后，我相信在大卫的时代没有这样的事，有也是偷偷摸摸不敢给大卫知道，但是在所罗门时代以后，所罗门就开始慢慢把他周围列国的一些偶像，就慢慢透过他娶的这个外邦的女子，就慢慢慢慢引进了神百姓的这一个范围的里面来。追溯一直可以追溯到所罗门。那么圣经里面对于这一位约西亚王，真正是说在他以前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竭力的除掉偶像的，在他以后也没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好像说会在人心中会拜偶像这一件事情是变成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人的常态。一个人真正是被圣灵被神大大的激动爱主到一个地步的内心，他才有可能尽心尽力的把历代以来所有从外邦人中间带进神百姓中间的这些偶像、这些丘坛、这些让儿女惊火的地方，甚至他跑到了伯特利这个源头的上面，尼巴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现在最终的那罪的根源地，伯特利的那个丘坛，这个约西亚王统统去把他拆毁。在23章里面讲到的摩押人、亚门人什么周边，你看那么多国家的百姓的外邦百姓的偶像，在以色列、在犹大国、在耶路撒冷周边的地方，通通都可以找到丘坛。这一件事情，我今天读完以后，一个内心深处最深的感触，就是今天新约时代在基督教里面，你可以发现所有世界外邦人里面有的很多的东西，今天也被很多基督教的里面奉为主神派的这样的一种偶像，谁去拆掉它呢？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2014年10月首先出版的，那时候我还在台湾，大妈还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偶然有机会跟一个服侍主的人有点交通，人家介绍说，等于说这个弟兄曾经在清迈我们大家见过面，有过几次交通一起聚会，他回到台湾，他跟他们教会的传道人说，你一定我要约这个大爹来跟你见面，大爹一定交通，他怎么样想办法要约了我们来见面。见面我们一交通完了以后，他就给我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掺杂异教的基督信仰。我看了以后真的好像跟我里面的感受是完全一样，只是我不晓得这样的演变，因为我是比较不太读书的人， 他引经据典的把所有史实的资料统统进来，包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你认为不可少的教堂，跟神的心意无关。今天你觉得不可少的那牧师啊，甚至穿的那些袍子，也跟神的心意完全无关。今天讲到了，搞了很许许多多的所谓的造就人的教育，是不是啊？各方面这些根源，这些根都是从哪里来的？我真的希望大家要去看一下，因为不容易的。不到约西亚这些东西，不到约西亚王，没有看见这一个东西。他们你看那么多年没有守逾越节，那么多年把这个摩西五经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律法书付之高阁，根本也不读给人听。跟今天怎么样呢？跟今天虽然大家都在读这一本圣经，但是有多少人经历了神所立的约，而不是我们研究了道理，而是真正这些实际的光景，真实的情形在我们的中间层面。像我最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读的思想到那段圣经，就真正的在基督里，这个一切旧的事情都过去了，全都变成新的。但这个道理大家都在讲，但是我要问的一个事实是，今天一个你碰到一个得罪你的人，你表现出来的是新事呢还是旧事呢？这是关键的，不是吗，弟兄姊妹？今天你碰到一个事情对你有利的，但是是要你不遵循不在神的圣洁话语里面的，你到底选择的是要选择的利益呢，还是选择真的住在基督的良善里面呢？不是我们知道说基督的良善是什么，不是说那个重点还不错，我们知道说在主的良善的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生命里。现在问题这些有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事实的光景，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呢？以色列人不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的殿，什么是秋坛，他怎么不知道呢？但是等到他心里面要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会到祭坛那个地方去，他就跑到秋坛那边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的东西他知道耶和华上帝不会给他，他知道这个到秋坛那里去才能像那些外邦人得着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拜的就是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读完23章好像很长的一张圣经，但是归纳起来的一个重点，在神的百姓当中，经过那么多几代几世的这个犹大王，累积到最后的什么？累积到最后不是神的恩典，而是神的愤怒。累积那么多年以后的生活，不是神的这个应许的成就，而是神的咒诅的领导。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百姓的国中，特别在耶路撒冷，外邦人有的神像通通都找得到。今天你跑进一个礼拜堂去，你看看组织的形态跟世界一样，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啊！你跑进去以后看见了什么？看见的不是实质，看见的只是口号，一套道理，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在知识上知道这些不属神的，我们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在你聚会的教堂的里面，这些事情没有吗？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你只是个小老百姓，你也不是可以像约西亚一样起来打碎这个烧毁啊，这个拆毁这一些秋坛偶像的有权利的人。但是我要问的是，在我们自己生活生命家庭的里面，有没有这些我们偷偷爱走的在青翠树底下我们常常跑去献祭的秋坛？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把它拆掉的，我们可以把它打碎的，我们可以把它烧掉的，我们开始做了没有？ 不要说去对付教堂，不，你不做长老，你不做主任牧师，你不做执事会主席，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用，你只有被边缘化。但是我要说的，当我们读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真实？既然他是被神这样的定位，他是这样一个，前面的王没有像他，后面的王也没有像他这样真正的敬畏神的，清除偶像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不想要像约西亚王一样，至少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家庭，你是做家长的，你家里面有这些的偶像，你要拆掉吗？那个偶像不是一个图腾，而是你真实思想意念里面的偶像。你不是把神丢在一边，你乃是在耶和华神以外还立了许许多多你自己行事的法则，是跟耶和华上帝的心意是不一样。这些东西你怎么想？我要问大家的，今天你对基督教满意吗？今天你对你的教堂满意吗？那些让你不满意的是耶和华上帝吗？还是那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偶像跟世人一样的？你在社会上遇到的这种光景，结果跑到一个教堂里面去，你遭遇到的还是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怎么样呢？人家外邦人还不这样的，难怪圣经里面讲以色列人拜偶像有的时候比外邦人更甚，他们所行的恶，神的百姓所行的恶，比那些周围列国的百姓更甚。你不要以为奇怪，你不要以为奇怪，圣经里面神的百姓犹大人以色列人会这样，你以为今天的基督教里面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不会这样吗？这是我读了第二三章第一个很真实的感受，跟大家交通太多了，不胜枚举。我不晓得当年很多西西家是个王，在当年在以色列当中还有很多的先知，他们活在这一群百姓当中，他们的心境是怎么样，他们靠着主讲话的时候那种心境，我真的很能体会，真的求主怜悯，兴起了这样的一个约西亚王，让他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的爱耶和华。等到他听到律法书上所写的这些约书约言的时候，他就如此信，给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这第一个。第二我要讲，除掉偶像是真的是心智上的事，你要除掉才除得掉。第二个，在生活的里面，一个是神的百姓行神所厌恶的事，神是忌邪的神，他去行那些神所厌恶的事，还有一个呢，他们不行神喜悦的事。这个话怎么说呢？你看看，他们根本就不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呢？逾越节是神的恩典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有多少人教堂的传承，家里面信主家庭的传承交给这些儿女的，是神的一个什么呢？还是人的一个制度呢？久而久之，真正跟神有关的我们反而不熟悉，真正真的跟我们自己所想要怎么样维持这个政权，怎么样能够怎么样的这一套东西反而定了不得了，是不是啊？量身定做，是吧？那个这个退休的时间还可以从这个这一个年龄增加到这个年龄，你减少都还是美的嘛，那么增加你慢慢地用怎么慢慢去想。我们真的给人的传承是一个什么东西？是要我们紧紧的控制着一群人，维持着自己的那种什么？还是我们宁愿松手，让真的把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爱我们的主，能够让这一群人 跟我们在一起有机会，我们可以服侍的这些人，让他们内心深处永远高举的不是仇恨，永远高举的是爱，永远高举的不是宗教的疑问，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到底要传承个什么东西？你看在以色列人当中，到最后连逾越节都不守，哎，你能想象吗？这几百年的岁月，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在干什么？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一方面行神所憎恶的事，一方面不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好好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说的我们爱主爱主爱主，我们想想看，我们真正为上帝做的是些什么神喜悦的，我们自己做的有哪些真的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不要把我们行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把它合理化。你知道吗？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神说他是为他的名所立的这个殿，人都居然可以把偶像都搬进去，怎么样来合理化他们这个行为？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一群人当中立了一些规矩，这不是偶像，我们可以合理化它，但它绝对是偶像，需要清除的，需要打毁的，需要什么呢？需要烧掉的，需要把它拿到极人系里面去烧的。假如我们看不见，你慢慢慢慢会发现，就是我们嘴巴上讲说这是神的心意的地方，将来里面也会充满偶像。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说的什么，你真正看看耶稣的主权在那个地方，耶稣做头吗？是我们做头，是耶稣的心意让这一群人能够得着吗？还是我们的意志要贯彻？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可以合理化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但是神喜悦吗？下面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再分享的是，约西亚是这样一个王，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有约西亚这样的王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把他奉为神人了，不要这样想，约西亚还是个人，他会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在他以前的王没有这样，在他以后王也没有这样，但是就不代表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某一方面完全遵守神的心意了，在另外一方面你就也是一定这样。这段圣经记载的让我心里很佩服的，这样一个王，圣灵啊，你怎么不放过他呢？他怎么死的你就不要讲了嘛，你就稍微给他遮遮羞了嘛，不是吗？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就怕他所做神不喜欢的事情被人家知道了以后去被人家讲，多丢脸啊。你给他有个 perfect ending， 是不是 beautiful ending， good ending， 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怎么死的把他写在圣经里面？神就是这样，你越想掩盖你的过错不悔改，这个就成为你一生的咒诅。约西亚怎么死的？他是被法老王杀死的。法老王为什么会杀死他呢？他去管闲事。管什么闲事呢？人家埃及王是，人家埃及人是去打亚述。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出来，从圣经里面字里行间，我看不出来犹大王要去帮亚述王跟法老打仗的任何理由。假如有的话，也是他的曾祖父 西西家王的时候，曾经怎么样呢？曾经亚述可以灭犹大，但是呢又灭犹大国，但是呢因为这个后来亚述王只是罚了这个西西家一点钱，对吧？多少塔林德的银子，多少塔林德的金子，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亚述王就放了这个西西家这个犹大王朝一马，他们就回去了。假如是这样一个理由，约西亚知道说他这个亚述帝国曾经对我们犹大有过这样的一种网开一面的恩情，他愿意去帮他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一个再被上帝使用的人，他只要落在他自己人性想法的里面，而这一个想法并不是神的心意，你将来还要为你自己在神以外做神心意以外做的决定的事情你负责。你不要用哎呀我对你很有爱心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去这句话去跟上帝讲嘛，约西亚去跟上帝讲嘛，神啊你看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到最后让那个这个法老王来杀死我。这是我们人惯性的想法，我对你好你一定要对我好，是这样吗？你对人好的目的是要别人也对你好，那你这个对人家好那么跟世界上人不一样呢，这个是两码子事情。你对人家好那是你的爱心，人家对你不好，为什么对你不好，我们要反省。就算我们都没有错，别人对我们不好，那也是他要去跟上帝负责的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在这边思想的是，约西亚王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王，他最后他去管了闲事以后怎么样呢？上帝也袖手旁观，他被埃及法老所杀，是吗？你今天不要听他打抱不平，那是上帝的事。等到你要面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在人的感情里面，你还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你还是在一个什么里面来面对这件事情。别人怎么对待你，那是他要跟上帝负责，你所行的事要对上帝负责。约西亚王去跟法老王打仗这件事情跟神有什么关系？上帝告诉他你要去帮亚述王跟他打，我们就看见哪怕是这样一个敬畏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的这位王，他还是要为他自己做的不是神心意的事情负责。弟兄姊妹，你想通了没有？我们今天头脑里面想的是什么呢？神啊我对你好你要对我好，是吗？是吗？不，这是两码子事，你要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今天看得很清楚。下面我跟大家交通的一件事情很有趣的，这个约雅敬跟雅哈斯，约雅敬跟雅哈斯，
约哈斯
比较小，约雅敬年纪比较大，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思想的里面，到底是立大的为王比较合乎呢，还是立小一点的比较合乎呢？我在这边看见的是国民立什么呢？国民立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你不要被人家拥戴你就高兴，看拥戴你的人是一群什么人。 今天很多人拥戴我的时候，我根本听都不听，理都不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拥戴我是要利用我，对不对？变成这样了。这些人为什么立？为什么立这个约哈斯为王呢？你看看，他才做王几个月啊？才做王两个月。而圣经里面，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属性的。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心里面充满与耶和华神反对的人。所以那些国民为什么会立他做王呢？为什么会立他做王？因为那一些国民，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这个在约哈斯在约哈斯他爸爸这个约西亚做王的时代，真的因为约西亚的敬畏上帝，他们已经很多的利益、很多的好处都已经占不到了。哇，好不容易这个人被埃及王杀死了以后，怎么他们要拥戴一个谁做王？他们拥戴一个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而让这一些国民能够得好处的，他们去拥戴那个人做王，不是吗？那这些国民为什么要拥戴一个？那时候我相信他不是一本来嘛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是心里面嘛谈论的都是要遵行他父亲约西亚王所做的一切，平常跟老百姓在讲话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结果这一群人怎么样呢？这一群百姓因为喜爱约西亚王所行一切，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所以呢就告他的儿子约哈斯为王，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在教堂里面碰过这样的，是真实的。王某人，你怎么样的话，我跟你啊，都变成这样。他真要跟你吗？他是要利用我去开枪，他利用我去跟一些他不满意的现在的当权派去闹事。今天你看有多少人讲？老百姓要这样啊，大家要这样啊，是大家要这样。你心里面不想这样，就是别人要这样你也不会。不要用老百姓高我做王，就在那地方做王。这些国民很清楚知道这个亚哈斯平常他心里看重的是什么。做了两个月的王。唉，最短命的王了吧？好像还有一个做一个月的，那是在以色列过。我们好好想，不要让人，今天有多少的人在那个搞人，就是什么叫民粹啊？讲一些话，做一些事情，讨好大部分的老百姓，又这样那样在里面搞，不，我们是要按照神的心意。人怎么看我们是他的事，神怎么看我们才重要。大爹给你们一个指标。你发现有些人讲话都说，他这样说，那你怎么说呢？为什么要去说他？别人怎么说呢？你怎么说？讲来我听听看。所以等到别人到我面前，别人怎么说，那你叫他来跟我说，你不需要代替他说，你说别人这样说我都不信，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把别人怎么说讲给我听，你的目的是什么？别人讲的对，你认同了，你就说我说。什么别人说？你别人说，别人不来跟我说，你来跟我说，那是什么意思吗？但是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事。都是某某人说，假如这个人在这样聚会拍手唱歌，我就不来了。而说的那个人呢？说的那个人也不是很老练、很有生命的，刚刚来没有多久的人。那你是什么意思呢？你去说别人说那个意义在哪里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的。不在乎被人家拥戴，也不利用别人去登基， 我们真真实实走在神的路上，也为着自己没有走在神路上遭遇到被埃及王杀死的这个结果。我相信约西亚不会怪耶和华上帝不保护他，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没有行在神的当中，哪怕我从前再怎么样的遵循神爱主，等到我有些什么样的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从来也不埋怨上帝，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以后要怎么来面对，只是这样而已。求主怜悯我们。约雅敬登基的时候 ，OK 哈，约雅敬登基是谁给他登基的？啊，你们说，你们读圣经，约雅敬登基是谁给他做王的？是埃及法老让他做王的。今天我要讲的，今天在神的国里面，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真的那个人是神给他的职分呢？这是人给他的职分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